中國今年兩會的工作報告涉及到台灣的部分着墨不多，即將卸任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只是用了200多個字去簡單講述對台政策，內容不外乎是堅持一中原則、九二共識和反獨促統等。比較特殊的是，這次多了從兩岸血脈相連的遠性調子來到訴求共同弘揚中華文化，完善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政策。而即將卸任的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更加只是用了兩段不到100個字來到陳述對台灣的工作。台灣行政院長陳建仁6號回應說，希望中國能夠尊重台灣人民堅持中華民國主權以及堅持自由民主生活方式的選擇。台灣陸委會亦都呼籲北京當局正視與面對兩岸互不隸屬的事實。雖然李克強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並未提及到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亦都沒有提到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看似有意去緩和兩岸關係，但同一時間台灣國防部3月6日說，在5號上午6點鐘至6號上午6點鐘共偵獲解放軍戰機10架次，解放軍戰艦4艘次，其中進入台灣西南空域有2架次。稍早幾日更加有24架次的解放軍戰機及4艘次的解放軍戰艦在台海周邊活動，其中有12架次的解放軍戰機逾越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進入到台灣西南空域，顯示中共對台一貫的軟硬兩手策略從來根本就沒有停過。分析人士表示，中共對台政策主要體現在2019年1月份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會上所發表的一國兩制探索台灣方案的談話。去年8月份中國發表第三份台灣問題白皮書、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以及中共20大報告的涉及到台灣的內容，目前兩會的論調都是20大講法的延續。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特聘教授黃信賢6號在解釋2023年中共全國兩會座談會上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寧預料將會接任中國全國政協主席，負責對台政策與統戰。從中國過去涉及到台灣的論述的脈絡去分析，中共不太可能會揚棄一國兩制，但可能會做出一些調整，朝著向追求更多同的部分，比如強調中華文化、中華民族等，而義的比重則會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一些新的人事安排都意味著將會比過去更加重視統戰工作，為中共雖然一直希望達成統戰目標，但中共自己左手打右手，軟的一手終究難敵硬的一手，成效有限。台灣展望與探索雜誌社特約研究員郭瑞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石泰峰是第一個同時做上中央書記處書記與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統戰部長，他幾乎可以確定成為這次全國政協的第一副主席，因為他名列政協主席團裏面的第二位，這個是過去從來都沒有過的。前幾任統戰部長令計劃、孫春蘭、游權等都未有被安排去接政協副主席，這個亦都代表了石泰峰位階很高，成為幾十年來權力最大的統戰部部長，肩負在大統戰的重任。郭瑞華說，他的地位提升了，代表的就是中共習近平對於統戰工作的更為重視。郭瑞華表示，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國台辦新任主任宋濤。他說宋濤自上任以來身段柔軟，除了同台灣在野的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工商代表會面之外，下至台灣的基層裡面的民間團體亦都親自接見。除此之外，王沪寧在會見夏立言的時候頻頻指示宋濤要針對夏立言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 两岸睇嚟似乎真如外界所言，春暖花开。但系郭瑞华话，春暖可能到咗，花开就未必啦。佢中共喺一个所谓统战嘅作为，佢亦都采取一个朝野或者系官民嘅一个区别对待。对于在野当然系热烈欢迎、热烈接待，对于民进党政府仲系严禁接触。分析人士话，去年两岸关系因为疫情隔阂、乌俄战争、中共二十大、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以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等因素而受到制约。今年随着中国疫情解封，两岸民间交流亦都跟住逐渐恢复。但台湾明年进入总统大选的选举年，美国亦都将会在明年十一月份举行大选，美台双方执政党各自在胜选及选票极大化的考量之下，都可能会为两岸关系投下新的变数。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总体来讲的话，今年两岸关系挑战和机遇同时兼具。机遇就是指两岸疫后交流，双方都放出缓和的信息，双方未必能够春暖花开，但是双方都表达所谓和平的重要性。那个挑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的坚持，美中台三边关系仍然是一个对两岸关系有一个高度制约的影响的，这个都是挑战。虽然两岸民间交流不是坏事，但究竟能够达成多少相互沟通的成效，却要打上个问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有些台湾学者拿着邀请信去对岸交流，却被请去饭店饮茶饮咖啡，人身安全受到干扰。他质疑中共高兴去喊交流就交流，然后要查人就查人，这样的交流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思呢？他表示，如果中国真的想要恢复两岸交流，就应该好好地三思三个问题了。两岸交流有安全保障吗？是单方向的交流啊，还是双向的交流来呢？以及交流的时候有讨论的空间吗？他说，由于中国官方管控越来越严格，很多中国学者也都怕跟台湾学者互动会遇到麻烦，因此目前都只有台湾学者去中国的单方面的交流。他说，如果交流不能够在没有人身安全的顾虑之下，撇开政治顾虑开诚布公，这个是没办法真正进行交流的。寇建文说，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他们自己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他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事实上就已经是他们要达到目标的阻碍了。这个跟台湾没有关系的，是他们自己，可能他们自己还未有认识到有这个问题存在。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府在两会前接受香港中评社专访时表示，中国统一目标非常明确，国家统一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并指两岸政治上的回暖完全取决于民进党当局是不是承认和接受九二共识。但这样的说法并不被台湾学者与民众认同的，尤其近来台湾几个民意调查都显示，统一在台湾已经没有市场，一国两制更加是票房毒药。而北京如果连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都不愿意去正视，两岸政治互动的难度自然就很高了。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二月底的一份民意调查指出，有近五成的受访者认为台湾不应该接受九二共识才能够进行两岸交流，赞成者为三成，更加有七成五的人认为台湾不应该接受以一国两制为前提的交流。另一份台湾民意基金会二月份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台湾有 44% 支持台湾独立，维持现状有 24%，希望統一的只有 12.3%， 另有 19.7% 的人回答不知道。換句話來說，不理是中國想以九二共識作為政治對話的前提，還是以一國兩制作為 統一之後治理台灣的模式在台灣都是一大挑戰。台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陳世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統一手段不外乎和平統一或者武力統一，和平統一和台灣政治局勢的發展有關，但即使明年換成國民黨執政，亦都不代表就會加快統一的進程，因為過去馬英九總統執政八年期間，即使舉行了馬集會，對中國和平統一亦都沒有什麼實質的進展。陳世文說，至於武力統一，中共如果有一個理性的決策過程，就應該要等到有足夠實力與自信才至動手了。因此他首先要問自己的，就是是否真的具備強大的實力可以達到武統的目標呢？但現實就是美國對中國的高階半導體晶片的禁運，將會大大影響到中國未來高科技軍事實力的發展。他說，在過去十年，大家或許頗為擔心中國相對於美國的科技實力增加很快，但在未來十年裏面，在美國已經對中國有相當大戒心之下，中國高科技軍事實力的突破將會被美國制約。陳世文說，所以基本上我個人會覺得，中國要在短時間之內的軍事實力可以讓中國有把握能夠在美國介入的情況之下依然採取軍事行動，將台灣拿到，可能一段時間之內還是不容易做到的。他並表示，北京從過去的經驗中學到教訓，如果在台灣大選前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經常會有反效果，因此短期內中共應該不會再好像去年一樣舉行大規模的圍台軍演，兩岸關係亦都預期會更為穩定。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